望天，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早已我魂入海涛之滚滚，是耶稣来住在我心。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是我们第二天的聚会哈啊，我想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听到了超过了我们能够消化的了哈。那这两天这样子的聚会虽然内容很多，但是都很重要，所以我也很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方面抓住时间休息，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所听到的东西，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足够的体力，有足够的悟性，有足够的记性啊，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面前把主的话能够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啊。我平常讲到杨老师常常提醒我说我上课的内容讲到的内容都太多了，弟兄姊妹吸收不了。那我想你们听过我二哥上课以后，你就晓得我是小巫见大巫啊，那他的内容比我多了起码十倍啊。但是像我们这样子一堂课要讲一卷书，也的确是内容很多啊，这个不管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那每一卷书都值得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细读的啊。那我们在这里在这么短的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啊，我们只能取其精华啊，或是点出一些读这些书的一些的方法哈、一些的方向，那让我们回家以后我们还要继续的读。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在这里听完课我们就掌握了哈、就懂了，那其实都还是差远的哈、那我们回到家我们还是需要下功夫的。那今天早晨我们继续要来讲出埃及记我想我们还是翻到我们的材料第23页那这里的简介是我们大概都是十年前或者十几年前我们在教会讲圣经研读班的时候啊，那时候于叔母帮忙写的，然后让弟兄姊妹能够受到鼓励能够来上课哈。那在这里一开头他就讲到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不仅贯穿出埃及记这卷书的宗旨，也是神至今仍然对他百姓所发的呼召啊。所以这个呼召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不仅仅在整个出埃及记，特别是在前面就一再的出现在圣经的经文里面，一再响亮在法老的王宫里面。那这句话是跨越时间这个跨越年代，到今天神仍然在这里呼召在这里说要叫他的百姓能够出来好好的侍奉神。那我想从这一句话里面我们要从两面来看容我的百姓去，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拯救这是一个预备为的是要侍奉神所以容我的百姓去，他的目的是要叫我们来侍奉神，这是第一面，等一下我们要来看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为了要能够让我们来侍奉神，我们需要叫神的百姓能够脱离世界的辖制所以侍奉神是容我的百姓去的目的，而容我的百姓去是要我们能够侍奉神的前提或是我们的挑战。那大家明白所以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不能侍奉神，因为世界的捆绑太厉害了仇敌在我们身上的权柄辖制太强了我们这个人被世界玷污，被世界腐败腐蚀那个东西在我们身上太深了所以这个呼召不是只是读以色列人3500年前的历史而已，就是因为这一个问题到今天这个时代甚至说在跨越在人类整个的历史的里面，这一个一直是神百姓中间的挑战跟难处，就是世界在我们身上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就连今天我们传福音叫许多人得救现在的福音非常的妥协，现在的福音掺水掺太多了现在的福音完全都集中在人的需要，哎呀你信耶稣神就祝福你，你信耶稣就有平安，你信耶稣主耶稣会这样子的帮助你，会那样子的带领你生不出孩子吗？赶快信耶稣。想办美国签证吗？信耶稣孩子要考大学吗？信耶稣。 弟兄姊妹，谁跟你说福音是这些的呢？福音只有一件事情，论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对不对？啊，弟兄姊妹，耶稣是整个福音的内容啊，耶稣是整个福音啊真正的目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来看出埃及记，我们一开始我们要知道，整卷出埃及记，神不光是要把百姓们从埃及救出来，神的目的是要得到一般侍奉他的人。所以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要读出埃及记很关键的一段经文，而且是整个西乃之约的根据啊，就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我们翻一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我们读第三节，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去告诉以色列人。那弟兄姊妹，这是出埃及记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个启示啊，这个神对人的一个晓谕，就是我今天为什么把你们从埃及救出来，在我的里面有一个目的，我要招你们做我的子民，要叫你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啊，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关键的哈。所以我们现在翻到23页，我们要讲的讲义，我们先简单的经过一些必须做的预备工作。它的书名是根据希腊文74译本的 Exodus 啊，这个就是出来的意思。那整卷书很多解经家神学家把它称为救赎之书啊，其实我们知道整卷书不光讲救赎啊，那救赎是一个根基，救赎是一个预备，救赎只是一个过程啊，它至终的目的是神在我们身上，他要来建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居所啊，要让我们成为他荣耀的发表和彰显啊。所以整个出埃及记啊，你如果问我他中心的信息，就是不光讲救赎，他也是讲建造啊，整个把我们建造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居所，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这个居所不光有神的同在，这一个地方是神荣耀的发表和彰显哈，那么教会是他的见证。那么同样的，这本书的作者是摩西，我们就不多花时间了啊，有一些的引证大家自己去看。那么写作的年代啊，是在主前1446年到1406年这40年之间啊。那么我想我们翻到那个后面给大家发的补充材料里面有一个附录 A， 讲到旧约历史书年代总览啊，当初我们曾经画的这个年代表，那这是根据或是参考达拉斯神学院啊他们的这个 commentary 啊里面圣经注释书里面所画的图表，我们曾经引用过啊。那么你就发现第一排是讲到列祖的时候，一直到王国，就是kingdom 哈，不是灭亡的王，是这个国王的王哈。这个联合王国的开始是大概在主前1061年啊，1051年，对不起。然后接下来有三个联合王朝的王啊，一个是扫罗，一个是大卫，一个是所罗门。那么我们怎么知道1446年呢？是因为在列王记上，我想我们在这个上纲要上提到了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一节，我们翻一下。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啊，所以在这里你就知道这个是从这里倒算回去的哈。那么所罗门做王，然后加上四年，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西元前996年。那这里说到他 建殿的这是作王的第四年，也就是出埃及地以后的480年，所以你用996加480这就是我们说的1446年是从这里来的，大家明白哈这是大概的背景，简单讲一下。好，那么这卷书的中心信息讲到圣洁的神如何借着他大能的作为，还有借着羔羊的这个救赎这两件重要的事，把神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然后第二部分的这本书的后半部就讲到这位圣洁的神如何启示出他的心意，要让这般的百姓被建造成为按照山上的样式来侍奉他的子民。所以在我们讲的这个 keywords 重要的要节就是救赎、逾越、造子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字那么讲到至终讲到那个荣耀的见证的出现。那么 key sentence 呢，我应该把刚刚读的这个出埃及记第19章的这一段话也加上去大家可以把它补充上去。然后我们请特别注意到出埃及记第3章，我们可以翻到出埃及记第3章，第7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是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来雨蜜之地等等然后第10节，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长老等等。那么我们请大家注意到，在我读的这7节8节这2节里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很突出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愿意把中间所有的动词所有的动词把它全部圈起来，当你把它圈完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篇非常清楚的一个信息。耶和华说，然后他看见了我们所受的困苦，他听见了我们所发的哀声，他也知道我们的痛苦，然后他下来他为的是要救我们脱离埃及人的手，要带领我们出了那地，然后要带领我们到那美好宽阔流来雨蜜之地。所以在这两段的圣经，你把动词都圈起来的时候，你可以看见，第一个，我们的神是非常有目的有计划的神，第二个，他是一个有具体行动的神，每一个都讲到他的动作他听见了，他看见了，他知道了，他下来他要救我们，他要带领我们，他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你全部用动词你把它连起来，你发现我们神是一个采取具体行动的神不是光只是同情我们，他是采取行动的神。那么第3个，在他这一切的行动里面，我们看见全是正面的行动，全是积极的行动，全是爱的行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世界虽然很难那我们过两天要有这个职场的信息，那我们到处都听到别人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说基督徒不可以讲这句话的神非常了解我们的困苦，神也知道埃及人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瑕疵，但是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他是采取行动的神，而且他的行动全是积极的，全是正面的，全是带着爱的他来是要救我们，他来是要把我们带出来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流奶宽阔美好宽阔流来雨蜜之地那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那第二个 key sentence 讲到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么大家自己回去查圣经到底出现过多少次那么第3个，在这里说到25章第8节第9节，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经文，就是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你要知道，造圣所不是只是神的一个要求，而是神的一个恩典。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让教会成为合神心意的居所，这不是只是神的要求，这是神的恩典，因为他要来住在我们中间。你有什么事情能够比得上这件事情更大？我们曾经讲过神家属灵的实际 这个我在一些地方讲到，我就问弟兄姊妹，我说神家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你们觉得神家的特点是什么？觉得是爱的请举手。很多人哈。还有呢，神家的特点是什么？最大的神的同在，对不对啊？其实神的同在是神家最大的特点，还不是爱。因为地上很多的组织也有爱啊，佛教也讲爱，你看他们发生灾难发生事情慈济到处做事啊，很多地方还超过我们基督徒。但是神家最大的不同，爱虽然很重要，爱是神家的三个很重要的特点之一哈啊，但是最重要的特点是因为神在我们中间啊，弟兄姊妹，光讲到这个我们都心花怒放啊！虽然我们很多的见证比不上别人哈，我们的行动比不上别人，这是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改进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讲到啊，我们的心就夸口的，我们能够指着我们的主夸口，我们在仇敌的面前夸口的，就是因为神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神愿意跟我主说为我们造居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这是恩典啊，要恩典。所以要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啊，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神的要求，这是大的恩典啊。然后呢，一切的建造都要照着我所指示你们的样式，那这是建造的挑战跟条件啊。第三个重要的 key sentence 是39:32，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都照样做了，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宝贝的事哈！啊，这是其实在这个整个以色列就着团体来说啊，这是一件很蒙福的一个阶段，在摩西的带领底下啊，在他这么认真的啊带领百姓照着山上的样式在这里建造的时候，也让我们看见那幅这个荣耀的结局，就是当他们一盖好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立刻充满整个帐幕哈，充满会幕，连摩西都进不去了啊，连摩西都进不去了，哎呀，好像神心。兴奋的不得了，就马上住进来啊！圣殿盖好的时候也是这样，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整个圣殿，连祭司都没办法站着供职。我不晓得那个局面是什么局面哈啊！我不晓得为什么连祭司都站不起来了啊！因为那个荣耀大概大到一个地步，祭司只敢匍匐敬拜，实在不敢抬起头来，因为遇见神圣的同在。哎呀，我们这个离合神心意的建造真的是差远了哈。那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读出埃及记，我们一点不消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一卷书。好，那我们出埃及记的分段哈，我在这里提供了两个分段的方法哈，一个是根据地理的分段很简单，第一个就是在埃及，第二个啊要到西乃山的途中。第三个在西乃山下啊，你把整个出埃及如果根据地理来分的话，这是非常容易的哈。1-12他们还在埃及，13-18这是从出埃及到西乃山的途中。昨天我们讲了中间经过多久啊？啊？什么是叫38年了呢？到西乃山哪里要38年？45天左右是吧？第三个在西乃山底下啊，就从19-40。如果摩西是带领我们的话，那么那摩西就要必须不能只活120岁了哈，才走到西乃山就要走38年了啊。那么按照时间和重要的大事情来分的话啊，在这里我把它分成5段啊，第一段是在他们身为奴，第二个他们蒙救赎，第三个他们走天路，第四个他们获启示啊，得到启示山上的样式，第五个他们被建造，那这个在纲要上面都有了啊。那么你就发现哈，当神的百姓从为奴的状态，从埃及地被救出来，到他们真正可以在神的面前能够开始有会幕，开始可以在神面前侍奉神，那么中间需要经过走天路，就讲到我们需要怎么样不住的成长我们需要被神带领神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帮助我们来教育我们。那第二个呢，我们需要有启示让我们能够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 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合神心意的建造啊，让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正照着神所要的，我们把会幕建造起来，然后我们就享受了，也经历了神荣耀的充满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啊，能够有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好，我想呢，另外呢，有一个要提醒的，就是出埃及记开始在什么？开始在百姓受苦，对不对？啊，被督工，被埃及辖制。那么结束在什么？神的荣耀充满他们。啊，你有没有发现第一章跟最后一章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啊？那么在这个的对比的里面，那希望呢，让我们看见整个出埃及记的价值啊，就是从这样子的情形，神来流转，因着神大能的介入，因着羔羊的救赎，把整个局面给翻过来，而到最后变成神荣耀充满他们。神不仅仅住在他们中间，神的荣耀根本就充满在他们中间，那是跟第一章呢是没得比的局面啊！所以整个中间的过程，怎么样是能够从出埃及记第一章变成出埃及记第四十章呢？那中间的过程是我们今天都需要在主面前要好好学习的啊！好，那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些的分段。那个从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啊。讲山上的样式，到这个我们今天晚上再讲，好，那个细节。那么要讲山上的样式，一个晚上是绝对不够的，所以我今天晚上可能会挑其中的一两样跟整体的结构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是一个整体的观念，那挑选中间的一两样东西来讲它的细节，那就是帮助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举一反三用这样子的态度回去，把所有其他的都好好读出来，然后把属灵的教训照着神给我们的体会，我们把它整理出来啊。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这个二十五页这边的总纲啊，或是你要翻过来从二十六页开始也可以，但是我先怕我等一下忘记了哈，大家翻到二十八页啊。二十八页的这个补充讲山上的样式，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但是在那个四之后，我插进了补充，结果五就忘了放回来了啊。所以你这个五，要么就是放在补充之前，把这个五被建造把它给插回去，或是你要放在这个补充之后再放五也可以啊。那个五在我们前面的第二十五页这边已经通通都有了。就是同样的东西啊，所以并没有掉，你们只是在那里做一个记号，把五放回去就好了。好，我们很快的讲一下出埃及记这五件最重要的事。我是根据时间跟重要的大事来分段啊，所以我的讲课不是根据地理位置，我是根据时间跟重要大事。那第一件事情讲到整个神的百姓，在第一章里面描述他们生为奴，生下来就是在世界在督工的辖制底下。那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昨天晚上当我们讲到雅各下埃及的时候，这个法老把全埃及地都摆在他的面前，然后到最后他们把歌山地全埃及地最好的一块地送给了以色列，让他们在那里牧放群羊，在那里养生在那里得到最好的照顾，而且是在一个被几乎 isolate 被一个隔绝的环境里面，让他们好像不太受世界的辖制跟玷污，能够在那里生养众多所以有人说这个以色列能够在这短短的几百年里面，有人说215年，有人说430年，这个也有两种的争辩，这不是我今天课程要讲的，但是无论如何能够在短短的这么200多年或是400多年，能够从70多个人能够长到300万人，那是神特别的恩典，就是给他们放了一块地，就是你们在这里好好生吃最好的，享受最好的，风景也是最好的，什么都是最好的，埃及地最好的就是交给你们，让你生养众多神家这个以色列家12个支派能够出现，就是在这里他们就是拼命的生能够在这么好的环境里面，他们能够生养众多，能够成为一个民族最后神兴起摩西把他们带回到迦南去就是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当约瑟掌权的时候，当神的儿女们得胜的时候，整个埃及整个世界是为我们效力的，而不是辖制我们的。 当我们软弱，当我们失败，当我们妥协的时候，所以出埃及记第一章就开始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他就开始杀死神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世界在我们身上，到底是叫我们受苦呢？是叫我们为奴呢？是叫我们受压制听他的呢？还是世界为我们效力？完全在乎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和态度是什么。所以我说基督徒不应该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应该先问，到底我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到底我把神摆在什么地位上？到底我是不是把神当作神？到底是不是我真承认他是万王之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出埃及记第一章给我们看到的。好，我们没有时间去细讲，在这里提到他们的四件事情。第一个讲到督工在这里辖制他们，在这里迫害他们啊！你说今天多少的人在世界生活都是觉得苦啊苦啊，累得不得了。弟兄姊妹，这就是督工。你不要以为只有职业是督工哈。有一个姊妹，她生了六个孩子，她说我家里面有六个小督工，天天拿着鞭子在后面啊。有人是白天把奶打翻的，把玻璃打破了；有人是半夜哭着叫她起来给她换尿布啊。这个每一个都是小督工啊，一叫你就得来啊。这个什么叫做被辖制？就是我们不自由，我们不再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自由的去做我们该做的，能够自由的不去做我们不该做的，这个叫真自由。现代后现代的人，你问他什么叫自由，自由他就说随心所欲啊。我今年在新西兰讲道的时候，年轻人坐在我的前面啊，因为也这个聚会厅也是满的，好，有些年轻的孩子就被摆在前面。我就问他们说什么叫自由啊，我前排一个胖胖的孩子马上举手，他说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典型的这个时代的回答，这个叫做自由啊，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在香港问的时候，又有一个人举手，他说随心所欲。我说 no， 我说这不叫自由啊，这个叫做，其实说难听的，有时候叫放肆。真自由，圣经上讲的自由，是我们有能力去做我们该做的，我们有能力不去做我们不该做的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凡事都可行，我总不受他辖制。今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能够自由，就说到他在我们身上有捆绑哈。那我们没有空去讲呢。你说在我们硅谷啊，或是以前这个日本比较经济好的时候，你发现人整个的心都在这里赚钱，公司讲效率啊。你看像我哥哥这两天讲的这些东西哈，你如果不是在主里面，在属灵里面用，那世界的王、世界的人都很会用这些东西的。所以他为什么跟我们挑战？好，今天在神家里面，神家的仆人，神家侍奉主的人，一定要追求长进，要追求卓越啊！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呀，这是世界的观念。我跟你讲，世界的王都得到世界上那些最好的人，他们拼命的为了世界的王效力的，而神家的儿女、神家的仆人常常不长进。做事情拖泥带水，做事情交差随便敷衍了事啊，做事情没有时间观念，做事情不讲究效率，没有优先顺序，缺少沟通。哎呀，弟兄姊妹，神家的问题真的是多的了啊！但是你看世界的王训练的，你不好好做，你就走嘛，你就走。神家谁敢这样子做事情？谁敢这样子做事情？马上就说你没有爱心，马上就说我也是神的仆人，你为什么不让我服侍主？所以弟兄姊妹，世界的王在这里一直都是得到最好的。好，所以那个时候我不是也跟我在信息里面也讲过，这个日本管人管到一个地步，就是你上厕所只能三分钟的啊，三分钟以后呢，那个卫生纸拉不出来的，你必须三分钟内快速解决出来做事啊。那现在后来发明这种小卫生纸以后，那个人带卫生纸进去，他就三分钟以后门就自动打开来啊，然后逼着你要出来。那对我们中国人还是没用就是了。但是你就晓得世界的王在这里逼我们。那第二个，在这里为法老筑基或城，就是法老他盖了两个城，比东跟南塞，那所有的人为他基或啊，辛勤劳苦，然后自中所得的全部归给法老，没有一样可以归给自己。那今天我们在地上，圣经上告诉我们，这地上和其上的情欲有一天都要过去，跟着法老一起被烧，跟着法老一起灭亡。那弟兄姊妹，没有一样东西是留给我们的，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花了这么多功夫赚着的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啊，以前20年前我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要邀我们到另外一个弟兄家里面去玩哈，他说他的家里面有大概20个卧房哈，然后有大概几套的浴室，我说不用去了，我说这个他想让我们去开开眼界，看看这个房子大房子是什么样子，我说住那样子房子也多麻烦，礼拜一住一间，礼拜二住一间，礼拜三住一间，啊，这个住都住不完，因为有十来间房子，啊，上厕所还要轮流换马桶，也都没有意思嘛，一个就够了嘛，对不对？还要那么多个干什么？你就发现世界的王就叫我们积蓄积蓄积蓄，这些东西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带到永恒去的。而第三个在这里讲到全然属地哈，那你说到他们无论是褐泥是烧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作，你发现全是属地的事情，全是属土的事情。我想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你自己思想一下，你从早晨到晚上睡觉，你拿你很典型的一天出来看，不用拿最近哈，我们今天这个 CTC 特会大家都太属灵了，早上6点钟就成根，我听说6点钟没到，外面都等着人进来要祷告，哦，很感动，我真的很感动。但是不要拿这种 special day 这种特殊日子哈，我说拿你回到家里面典型的一天看一看，从早晨到晚上有多少时间，有多少的精力，有多少的事情全是在摸属地的事。真的吗？大家好好的想一想，到底在一天里面你有100%多少的时间真正用在属天，用在属灵，用在跟主交通，用在灵修，用在追求这个生命的长进，到底有多少？天天摸的褐泥烧砖做田间各样的事全是属地的事。而第四件事情，仇敌在这里杀害男孩子啊，你知道男孩子都被杀完了，只剩下女孩子，而且只好嫁给外邦人，就被同化了，就断代了，属灵的路就停了。而你知道这些东西不光只是为要得着以色列族，这背后的仇敌是要让基督的这条线被切断的。所以你知道仇敌的诡计都是不让基督能够从我们身上出来啊！只要真正有男孩子生下来，有属灵生命的传承产生，他一定要切断的啊！这是今天这个时代很可怕的危机，就属灵上几乎要断代了。在中国教会，在香港教会都还好哈，啊，比我们在海外的教会好太多了。海外的教会一个非常可怕的危机就叫做断代的危机，因为下一代的孩子他们几乎都在当地啊，用当地的语言长大的，所以华人教会常常应付不来，常常会有语言上的困难。所以这般的孩子你在意大利他就跑到意大利的教会去聚会了，如果还算好的孩子，啊，很多孩子就掉了，在法国就跑到法国的教会去聚会了，跟我们中间属灵的关系常常是一层隔阂啊，所以很多的孩子，很多我们属灵的产业没办法传承。那弟兄姊妹，这是仇敌一直在做的事。而就连在中国，你也不要觉得容易，虽然讲的都是国语，你看看跟孩子们之间的代沟差多远。他们天天在网络上所用的，他们用的话啊，他们连那些打的这些简讯用的那些缩减字，我看都看不懂，什么 LOL， 我问他老半天啊，他们都用很简单的字回答。我想这是在中国可能没有的事情，可是他们心里所在乎的，他们的价值观，他们所喜欢的，他们所追求的，已经跟我们中间的差距太远了。这是讲到世界哈，所以这个为奴的情形是非常非常的普遍，在当时而且在今天的这个时代仍然是这样。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要面对出埃及记告诉我们的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今天一点都没有减少，就是世界跟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都在这个世界里面经过，你我都在地上像客旅一样，但是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们在地上真的是做客旅？当神把我们摆在这个地上，而我们在这个地上经过这几十年，然后至终要回到神那里去，就在这有限的今生，就在穿越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是用所有的力量在这里要捆绑我们，要破坏我们，要把我们这个人给的价值，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整个给摧毁掉。所以我们需要认识世界的本质。弟兄姊妹，世界到底是什么？世界到底是什么？圣经你们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若爱世界怎么样？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说到世界在我们身上的第一个特质啊，他是跟神为敌的。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也讲到这个世界啊，这个是以神为仇，是以神为敌的。凡是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底下接着讲，凡是想要以世俗为友的，还不光你真是以世俗为友，你连心里有这个念头都是以神为敌的。一个人不可能侍奉两个神，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都发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么多的冲突，那你怎么可能想要告诉，想要请说余弟兄，你们职场特会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世界一方面通达，一方面我们爱神？ That's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事情。你只要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只要侍奉马门，你就没办法侍奉神。第二个，圣经上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价值是暂时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有一天都要过去啊。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它都要过去的，很快就要过去了，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可今天我们在世界经过的时候，你就要很小心，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手所摸的，我们所感受的，所追求的，所在乎的，常常都是今生的事情啊，这些东西都没有永恒的价值，这些事情都是暂时的。你要怎么样子借着这些暂时的事情给我们带来永恒的祝福？你要怎么样子借着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让神把那个看不见啊，能够存留到永远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那这是今天神儿女们在地上的态度。所以我一直很喜欢斯百克弟兄 The Pioneer of the Heavenly Way， 属天道路的先锋。那他里面的这个观念你读完了以后，他基本上我把它 summarize， 我那时候跟弟兄姊妹讲的三句话：我们这班神的儿女们是自天而来，为天而活，是向天而去。我们只是穿过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能够为我们效力，让我们能够在世界而不属于这个世界，然后我们能够靠着爱我们的主，能够在这一切的事上能够得胜有余。第三个，当你真正贪爱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就是劳苦愁烦，凡是用别的替代神的，他的愁苦必然加增。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里面有愁苦的时候，你要问一问，这个愁苦到底从哪里来？就连我们在神家侍奉上带来的愁苦，你都要问神，到底这个愁苦真是从神而来的吗？是神许可的吗？是因为生产之苦吗？是因为为了神家而忧心忧劳吗？还是因为我个人，我私人的动机，我的野心，我不纯的目的啊？我在主的面前另有贪爱。世界是用各样的方式出现在我们里面，所以你要问我什么叫世界？我说世界是一个非常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一个 system， 它在这里专门从事跟神的旨意相对，专门在这里从事来破坏神的儿女们，要来捆绑神的儿女。它是一个有计划的，非常有计划的。所以今天我们经过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认识世界的本质哈，不然的话你在世界里面只有愁苦。这就是为什么我第一天晚上培灵信息的时候，我要讲到今天在这个世代服侍神有一个很大的痛苦跟很大的危机，就是因为受后现代思维跟 lifestyle 生活方式的影响，整个教会的资源，你看现在基督教的资源，特别是海外的，几乎那么大的资源都用在解决人的需要啊，在满足人的需要，解决人的问题。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去解决人的问题哈，你千万不要误会哈。主耶稣也叫我们生病的要去看望他啊，饿的要给他吃，渴的要给他喝啊，赤身裸体要给他穿。主也教导我们要去关心别人的需要，但是你却发现今天这个时代，人的注意力都在人的需要上面。但是我们需要被神带回来，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只是我们暂时经过而已。如果这个世界不能给我们提供为我们效力，给我们带来祝福，来帮助我们，来塑造我们，来成全我们啊，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经过啊，不过只是去追求一个 better life， 一个更好的生活，那有什么价值呢？所以这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先认识的本质哈。那第二个讲到神的救赎，那这里我们只是提到几件事情。当神界的摩西，这是一个拯救的器皿，神兴起来啊，神透过他，神亲自要来做事情。
但是神的百姓能够出埃及，真正能够脱离埃及啊，在这里借着神大能的介入，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他神降十灾。第二件事情，借着羔羊的救赎，讲到借着他的爱。如果你要再加一件事情的话，就是借着他那荣耀的应许，将来进迦南地的应许。所以在这里提到三件事情，一个讲到信，让我们真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谁，他是大神。这里降的十灾啊，那个我为什么原来讲说附录 A 那个见图表一把它拿掉了啊？因为那是我在从前讲出埃及记的时候的讲义哈、啊，我发了一个图表给大家看啊，这是降十灾，除了最后一灾以外，其他的九个灾啊，不管是什么蛙灾啊、这个屎灾啊、黑暗之灾啊，这个所有的灾全部都是当时埃及人所拜的一种偶像啊。这个都是当时埃及人所拜的一种的偶像哈，所以当时人在这里击打，在这里降灾的时候，其实是在击打埃及人所拜的偶像，也在这里让神的百姓们对这些外邦人，或是他们因为长久已经活在世界里面，他们对这些其他偶像所产生的这种依靠或是受到的影响，能够在他们身上神要把它打倒哈，就是叫所有的偶像在我们心中倾倒绝迹，而让我们认识只有神是真神啊，对神有真实的认识。所以要出埃及，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我们是信神的人，到底神是不是神，到底我们真把神当作神吗？你如果要依靠偶像，神怜悯我们的话，神就击打我们的偶像。你觉得你今天工作做得好，是因为你的老板欣赏你，因为你的表现好啊，老板这样子的器重你，我跟你讲，神就可以击打你的偶像，让有一天你突然被老板裁员啊，非常现实的把你给赶走哈、啊。我在职场上班的时候，我隔壁的部门里面有一个 section manager 哈、啊，他跟我的关系还蛮好的，他是一个日本人。他是一个 section manager， 那么在我们公司那些经济常常不景气就要裁员啊、那么我后来先离开了那家公司，我到别的公司去了。后来有一天我听说他被公司裁员哈，我就打电话回去跟他聊一聊，安慰他，因为他也是个基督徒啊。那我在电话里面跟他聊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说汉啊，他说你知道吗，在公司裁掉我的前一天晚上，他说公司的大老板还特别到他的办公室来跟他讲啊，他叫 Ron Kawasaki 哈、啊，他说 Ron， 他说明天公司要裁员，但是你放心哈、啊，他说这个我讲到，因为他跟他的关系，因为他的表现，他说明天这件事情不会影响你啊，反而是有另外一个部门的这个 section manager 要被裁掉，他说我会把底下的人全部归过来啊，所以你不仅不受影响，你反而会扩大啊，所以我们的弟兄听了就很放心，那天晚上回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你晓得早上第二天早上进公司的时候，他说他才进公司门就被公司的这个 security guard 啊就把他挡住了哈、啊，就是那个警卫把他挡住了啊，说你现在不能进来。然后他的老板告诉他说对不起，他说昨天晚上我们决定让你走，所以你周末回来收拾行李，现在不准进来。你知道在美国就是这么现实的，他要用到你的时候，他可以捧你得很高，他不要你的时候说走就走，没有感情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他是你的偶像吗？神可以击倒我们的偶像，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工作上，我们所有的事情上，我们都要依靠神。你珍惜你的感情，把另外一半爱到一个地步，连神都不要了。我跟你讲，要小心哈！啊，我不是要警告你们哈，啊，你爱过头了，你要小心的。所以以前一个老弟兄讲，他说亚夏娃犯的第一个罪就是接受撒旦的诱惑，亚当犯的第一个罪就是听太太的过于听神的。知道我的意思吗？夏娃叫他吃他就吃了嘛。就是怎么样，我们在主的面前也要小心，到底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另外一半，不管是先生，不管是太太，不管是孩子，当神把他交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昨天晚上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这一生是用帐篷和祭坛作为他一生的描写，
啊，就是讲到他在他每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在他对神每一次有新的认识的时候，他一定在主的面前把自己奉献上来。那么什么叫做祭坛？什么叫做帐篷呢？帐篷的生活决定是建立在稳定的祭坛生活的根基上面，就是知道一切所有的都是神给我的，所以当神留给我的，我用帐篷的原则来持守它。任何时候神要就还给神，任何时候神要我走我就走。这只有真正有祭坛生活的人才做得到帐篷的生活，不然的话不可能的。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讲到第一件事情，借着信心，神大能的作为介入降时灾，那么每一个偶像倾倒倾倒倾倒。你的偶像如果是另外一半，神可以让我们的偶像有一天突然变心了，让我们失恋，让我们痛苦，那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我也不是说所有失恋的人都是因为你爱他过也爱神，哈，也不要误会了。我的意思就是，神有时候在我们生活里面容许我们经过一些环境，让我们看见，当我们的心，当我们的倚靠，当我们所在乎的不是在主的身上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东西有一天倾倒绝迹的。所以神降时灾，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打到最后法老放手，打到最后杀了他的长子，他们放手了。弟兄姊妹，神要叫我们这个人脱离世界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辖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真的要一而再再而三，同样的环境，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经历，神在我们身上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做到最后神把这个一个一个锁链给我们切掉了，而到最后我们在主的面前自由了。这是讲的第一件事情啊，我们真认识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他是大神，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配得我们来侍奉他。那第二件事情讲到爱啊，他所有能够出埃及，其实所有权地都在神的审判和咒诅底下，所以今天神的百姓要出埃及，不光是要脱离法老的刑罚，他们也能够要能够从神的审判底下啊，神的咒诅、神的审判底下能够逃脱。所以当那天神来审判地的时候啊，就借着逾越节，借着羔羊被杀，这讲到爱。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脱离世界，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啊，羔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被杀。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找那些如今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而第三个讲到荣耀的盼望，迦南美地的应许，神叫我们出来不过是一个不是目的，不过只是一个预备，他乃是要把我们带进应许之地迦南美地啊，我们过两天就会讲了到底什么叫迦南美地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信望爱三件事情啊，神在神百姓身上的工作，为了叫我们能够脱离世界在我们身上的辖制和捆绑。好，底下讲到走天路啊，那这一段呢我多一点留到讲民数记的时候再讲，因为今天的时间比较受到限制啊。讲到他们在旷野的里面，他们经历神的引导，经历神的供应，他们经历属灵的征战，然后到最后他们在这里也有一些侍奉的学习。那么在这里特别提一下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是在神的百姓走天路的时候第一个出现的仇敌。所以换句话说，亚玛利人在这里所表明的就是他在这里要来专门拦阻神百姓啊，在神旨意中往前，他们专门要来拦阻神百姓来这里承受神所应许的祝福，这是亚玛利人。然后他们的出现一直都要做的事情啊，一面前面拦阻，一面是从后面击杀啊，这生命记二十五章，他在那里专门击杀那些走在队伍后面那些软弱疲乏的人，所以他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那这是亚玛利人。所以弟兄姊妹，任何一个走主道路的人，我们都需要在这里啊面对亚玛利人。这是为什么圣经上里面讲到这么强烈的话，神还没有这样子对非利士人、对亚门人、对摩加人这样讲话，但是讲到亚玛利人的时候，他说耶和华起的誓哈，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要直到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啊。神好像恨恶这些仇敌，好像没有一个像亚玛利人这么恨恶的啊。这是神百姓一开始要走主道路的时候，亚玛利人就出现了。当神的百姓要来承受神应许的祝福的时候，亚玛利人就出现。 当神的百姓在走路的时候疲乏了困倦了，亚玛力人就从后面出现，他从后面把我们除去啊。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在神家不要做属灵的领袖啊。斯百克弟兄讲这个属灵的领袖永远接受仇敌的第一级，因为他走在前面嘛。The first hit 永远是领袖走在前面啊，砰一枪就把你打倒了哈啊。这当然以前没有枪了，就是第一个碰对仇敌的就是属灵的领袖。所以你说你躲在被褥后面啊，被褥后面也不好玩哈，亚玛力人就把你给摸掉了。当然你还是说你可以走中间哈。好，第三个讲到他获得启示。他们在这里创世纪对不起出埃及记十九章这里立西乃之约，二十章颁布十诫，然后二十一章到二十四章颁定生活的条例啊，这个讲到圣别生活的条例，告诉我们什么是讨神喜悦的生活。然后二十五章到三十一章颁布山上的样式，讲到侍奉的典章，告诉我们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侍奉。所以基本上二十章是讲十诫啊，讲原则，其他的是讲细则。啊，一个是讲原则，一个是讲细则。那么在十诫的这个大原则里面，前四条是对人的，对神的啊，那么后六条是对人的。那么你就发现出埃及记的经文里面，那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到四十章啊，都是讲到跟神有关的啊。那么二十一章到二十四章就是跟人有关的，所以你就发现整个律法诫命、一切先知道理的总纲都集中在什么？大诫命身上哈啊，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其次要爱人如己啊，这就是整个神律法先知道理的总纲。然后这是最大的诫命，再有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马可福音里面也这样子讲哈。那么在神所有颁布的律例典章里面，基本上分成三大类哈。我们讲到立位记的时候也会提到啊，一个是道德方面的啊，一个是仪式侍奉典章、侍奉条例啊 ，ceremonial 方面的；第三个是生活的条例啊，就是 civil law 啊，就是我们一般生活上的，分这三大类。我想我们讲到立位记的时候，我们可以回来啊，再来提到这件事情。好，那么这是第四个哈，讲到获得启示。那么第五个讲到他们被建造在建造呢，在建造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三十二章到三十四章他们拜金牛犊的事情发生了啊。所以你发现百姓们在这个出埃及记十九章，神说我把你们从埃及救出来啊，要叫你们做一个圣洁的，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啊，能够归给神。然后底下神要颁布律例典章，他们通通都说没有问题，我们决定遵守。哪里晓得呢？根本都还没有离开西乃山，他们就已经犯罪了。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哈，凭着自己的热心，凭着自己的心愿，就认为我一定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主的面前有这样子的夸口。所以在这里插进了他们的失败，神在这里这个先在他们身上做对付的工作哈。所以三十二章有神的审判，三十三章有摩西的代求，那么三十四章神重新造法版啊，然后重申契约。那么第二个阶段才是讲到神叫他们建造。那么在我讲这个五经总论的时候，曾经问过哈，为什么同样的要求需要写两次？从出埃及记二十五章那一直到三十一章讲过了一遍，那么为什么从三十六章的后半到将近四十章要再讲一遍？那这两个很大的不同在于哪里？一个是神的要求，一个是人的活出，对不对？一个是山上的样式，一个是在地上的出现啊。一个是这个 这个神把这个启示给摩西哈，那另外一个是摩西带领百姓就完全照着神的旨意把它落实在我们中间。所以我说我年轻的时候读这段圣经就不想读了哈，像前面跟前面一样就跳过去了。可是后来被神光照被神提醒的时候，我就想着圣灵这样不厌其烦的把每一个写下来，就是讲到的每一个都是见证。而在这个见证的背后，你知道在每一笔要能够写下来以前，那背后包括的有两件事情，或者你要讲三件事情都可以啊。为什么它能够出现，为什么能够在这里把它记下来。第一个在这里就是百姓们对神绝对的顺服，山上神不管讲什么他们都照着做。你要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那里特别告诉我们，摩西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说话行事都有能力，所以摩西非常聪明的啊！你要说在摩西的时代金字塔就已经早就有了，那很多人到现在都很佩服，在当时怎么可能啊？在那么几千年以前人类有那个智慧能够把那个金字塔最高的这个石头能够送到顶上去，这样子尖尖斜过去，在这么大的一个巨大的这个金字塔的里面，人能够居然把这个 capstone 哈，这个最高的最后一块石头放得上去，但他们佩服得不得了。但是咱们摩西老兄学会埃及一切的学问，你不懂他都懂，他非常聪明的。所以当神如果跟摩西说给我造个居所让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要我们的话我们就说神啊，你就休息吧，交给我啊，我办事你放心啊，我一定给你造一个舒舒服服的，而且是一流的。但是你发现神没有要他这么做，神讲完以后25章第8节就接着说，你所有所造的都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所以希伯来书8章5节又在说，你要谨慎，凡你们所做的都要照着我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弟兄姊妹，这是神的要求。然后就讲到摩西的顺服，讲到百姓们的顺服，他们完全照着山上的尺寸、材料、模式、结构，所有的东西完全照着山上的样式。弟兄姊妹啊，讲这个东西听起来很容易哈，你们也听我讲过不知道多少遍，但是你想想看今天多少教会出问题，不是我们不知道神要什么，常常也不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而是到底我们有没有照着山上的样式，我们在这里建造。不管是百姓不管是领袖，完全照着山上的样式，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第二件事情说到他们甘心奉献，为着神家的建造，他们把最好的都拿出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他们在埃及地 为奴受辖制，受那么多的痛苦，没有工钱，一直到他们出埃及以前，公义的神叫埃及人把所有的财物交给他们啊，这是神做的哈。十灾降下来以后，到最后他们都巴不得把这些人送走，然后把钱财把金银都交给他们。你想想看哈，这是这个上百年的连祖宗一起欠的工资神一起还给他们，难得拿到钱高兴得不得了啊，拿到金银，拿到这些线，拿到这些宝贝的东西，大家都会宝贝的，因为我将来要进到迦南地，我要留给我的子孙呢、啊。就跟我们今天为了孩子教育费，为了孩子买房子，为了孩子置家产，这不是每一个父母的心吗？但是你发现他们经过了这么几十年，甚至上百年，200多年的这个奴隶生活，好不容易得到的这种报酬，在旷野里面他们甘心乐意的把它交出来，多到一个地步，36章告诉我们，摩西必须说你们不要再奉献。有哪一个教会发生这件事情？有没有哪一个教会发生这件事情？教会的传道人或是财务同工说，请弟兄姊妹拜托拜托不要再奉献，神家太多了。有多少教会已经变成在上面好像跟弟兄姊妹要钱一样，这是神家不正常。神家不正常，神家正常的时候钱绝对不缺。我非常佩服我们弟兄讲的那句话，神家不是 量入为出，而是量出为入。什么叫量入为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这是世界。神家是量出为入，看见哪里有需要，看见神要做什么，看见神国度的需要在哪里，我们就向神祷告求神预备，就是这样子。 所以当摩西把山上的样式颁布出来的时候，需要这个材料，需要那个材料，你就发现底下啊，这另外一方面就是有这么多心中受感的、甘心乐意的，他们就把他们的钱财啊、金银啊这些啊，我都不知道海狗皮从哪里来的哈，什么东西都有，全部都送到神家，多到无处可容，说到够了，够了，不要再送了。哎呀，弟兄姊妹，那是一个太美的图画，太美的图画。你不要说钱好了哈啊，你们这个。中国的弟兄姊妹特别有一种特别清高的这种观念，不要讲钱，那我讲人力好了。今天神家需要大扫除，需要整洁，有多少人跑来？有多少人来到神家甘心做？多到一个地步，教会的弟兄说不要再来了，已经太多了，这些人够了。我在美国曾经看过一个教会，当然他们有一些地方我们并不是很赞同，但是有一个点我很感动。他们在美国有全美国50州都有他们的聚会，他们任何一个地方要开工，派人过去一起去开工，他们所有的会所全部都自己盖。例如说他们现在决定在 Kansas 要盖一个会所，全美国各地的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这个时间，他们就把他们的假期全部留下来，然后带着工具，带着自己的工作服，大家一起飞到那里，开车到那里去。短短的一两个月里面，这个弟兄姊妹从各地来的弟兄姊妹就开始啪啪啪啪啪把整个房子盖起来，甘心乐意。谁不想用假期带着孩子出去度假？谁不想用假期省下来可以公司换钱？在美国是可以换钱的哈。你要走的时候，假期没用完，公司把薪水把钱折扣给你的。谁不想这么做？可是你却发现，当神家神百姓光景正常的时候，神的儿女们真爱神的时候，神家的奉献是真的多到不需要在这里叫，不需要在这里喊，弟兄姊妹甘心乐意的把最好的给神。那是一个美丽的图画。所以25章到31章讲到神的要求，36章到40章讲到见证的出现，每一笔都是宝贝，每一笔都是得胜，每一个记载都是道成为肉身。不光是有心愿，不光是有理想，不光是有计划，它能够真正清清楚楚的在地上出现。哎呀，这是我们盼望的。你看今天这两天哥哥讲的这么多，我说我们消化不了，就是因为太多地方我们活不出来，差远了啊。能够掌握做几个重要的点，我们能够好好的让自己有一点追求的目标，有一点长进的方向啊，有一点在主的面前 sharpen our soul， 让我们自己能够在主的面前不停止进步，那已经很好了哈啊。我们不可能全部都做到，但是我至少我们在主的面前啊要有这样子的心智。那么中间插进来另外一个就是神得到何用的器皿啊，神兴起了比撒列，兴起了亚和利亚伯。在这里神呼召他们，神提名召他们。昨天我讲到亚伯拉罕跟罗德最大的不同在于什么？有招和没有招，有没有意向啊？这个差很多。那么你就发现比撒列圣经上讲的这么好，第一个耶和华提名召他，35章30节，他是 appointed by God， 被神召出来的。第二个，神用又以神的灵充满他，35章31节，使他有智慧、聪明和知识，讲到 anointed by God， 神膏他，神用灵充满他。第三个，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工人，他能够做出各样的巧工，能够想出各样的巧工，而且他能够教导别人，说到他 approved by God， 合神心意，蒙神悦纳。所以我们在2008年买会所的期间有一次我们教会里面大概有将近30个弟兄姊妹把自己奉献出来，说只要神清楚的呼召临到，只要神的时候到，他们愿意撇下工作，撇下很好的职业，愿意出来全时间侍奉神。那一段时间我们有1年的时间哈，我们开始了一个培训，就是专门针对这30个有心的弟兄姊妹。我们那时候的培训计划就叫做 AAA， 就是 AAA 3个 A 我那时候就是讲这三件事情，需要 anointed， 需要 appointed by God， 被神召。第二个需要 anointed， 所有服侍主的人都需要被灵膏，被圣灵来膏抹，被圣灵充满。
第三个，所有服侍主的人在我们心中的祷告和心愿，就是希望我所做所行能够合神的心意，能够讨神的喜悦，能够 approve by God。 这是叫做 Triple A 的神的仆人。那你就发现这个见证的出现三件很重要的事，大家绝对的信而顺服，大家甘心乐意的奉献，然后呢，神为我们兴起可用的器皿，带领我们，我们一起在这里侍奉，在这里建造。所以各地的教会都需要我们哈。所以我们对博训的博训的学员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要求，就是你回到神家，你一定要成为当地的教会、当地的聚会、当地弟兄姊妹的祝福。你绝对不能够用这里所学的、所听的回去定罪、回去要求，而是你要借着祷告，借着把自己奉献，借着舍己，在主的面前更加卑微的把神给我们的服侍出来。神家需要我们哈，神家真的很需要我们。好，我想我们早上就停在这里，我们唱一首诗歌好不好？唱圣徒诗歌211首。这条诗歌坐着唱大概唱不出味道来，我们站着唱。啊，没有什么，没有这首歌啊，211首没有在，大概被弄到别的地方去了。好吧，那我们换一首，我们换205首，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这个不是光给福音朋友们唱的哈，不是福音聚会的诗歌啊。我们今天不光有基督带领我们出埃及进迦南，他根本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啊，让他来改变我们。
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旧目的光辉今朝有我魂见，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草引我魂入怀头之滚滚，是耶稣来住在我心。第三节，能对付了即便是有是为，是耶稣来住在我心。能在恩的忧虑也不能再颤累，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草引我魂入怀头之滚滚，是耶稣来住在我心。第四节，喜怒灵的火圈我里面已爆出，是耶稣来住在我心。不再甘心活苦，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草入海涛，入海涛之滚滚，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旧历史全都过，无什么可留恋，是耶稣来住在我心。这有福的盼望吸引我至望天，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草入怀草之滚滚，是耶稣来住在我心。
好，我看大家唱的还不够喜乐哈。
第五节在这里告诉我们，旧历史全都过，无什么可留恋，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这有福的盼望吸引我直望天，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啊，弟兄姊妹，让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从我们身上过去。弟兄的诗歌告诉我们说，我的灵啊，应当兴起，让这个世界过去。啊，我们希望我们里面的灵都能够刚强起来。再说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啊，专门以神为敌，啊，专门在这里破坏神的儿女们和神的关系，专门在这里要破坏神儿女们在神旨意中的往前，专门要在这里破坏神儿女们在神所应许的福分里面，我们来承受、来享受。所以我们要感谢神，这位伟大的摩西、伟大的约书亚，他今天已经住在我们的心中。啊，不光要把我们从埃及救出来，他要把我们带到在基督里啊真正的自由。啊，所以我们最后再唱第五节，我们唱的喜乐好不好？你们要拍手就拍手哈，我们尽量唱。
旧历史全都过，无什么可留恋，是耶稣来住在我心。这有福的盼望，吸引我直往天，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早已我魂，如海涛之滚滚，是耶稣来住在我心。
主，我们的心何等的赞美你。主啊，你在天上，你知道我们的痛苦，你看见我们的苦情，你听见我们的哀声。主啊，为着我们，你请下来，你来到了地上。啊，不光在3500年前，主啊，你借着何用的摩西带领百姓出了埃及，脱离了法老的辖制。主啊，你更是借着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哦、来到了地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哦、当你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哦、不仅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主啊，我们所有的锁链也都断了。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是真自由的人，旧历史全都过，哦，所有过去感觉生活中的福乐已经都变色又失味了。主啊，我们赞美你。哦，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来归给你，荣耀神大能的介入，为我们断开了所有的锁链，啊，为我们击倒了所有的偶像。今天耶稣基督的大爱也在这里激励着我们，而且为着那荣耀的前途、那荣耀的盼望、荣耀的应许，主啊，今天我们知道我们都在基督里面，我们真是有何等荣耀的前途，我们就赞美你。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脱离了埃及，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在你的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侍奉你的人。哦，但愿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到今天仍然在我们中间，是那么真实的在这里呼召我们，在这里得着我们。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